你好，我是建松，这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大致总体经济，小至股项走势，让你洞悉市场先机。建筑领域呢，一直以来呢都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脉，但近年来呢却受到疫情及经济放缓的影响呢而表现惨淡。那尽管我国建筑领域的第三季合约总值呢是高达81亿令吉的，按年呢也增长255%的，但分析员忧心呢突来的这个大选还有水灾呢将拖慢公共及私人领域的工程颁发，将直接导致第四季的领域走势疲弱。那今天呢我们请来 Gnaga Research 资深分析员蓝祖成来为我们谈谈第四季的建筑领域的困境与前景。 Joe 你好。
你好建松。
你看除了外国的不稳定因素以外呢，大马建筑领域还必须面对突来的这个大选还有可能出现的年尾大水灾，你是如何看待第四季的建筑领域发展呢？
我觉得第四季领域发展还是会比第一、第二、第三季的还会比较好，主要是因为他们第四季的会有比较多工人帮助，这个是我跟大多数的 contractor 谈的，他们说第四季的工人也是比较多了。水灾方面呢，我觉得对那个 construction progress 不会有太多的影响。我觉得如果是有水灾的话，只会影响到那些靠近海岸的地区吧。
所以这个员工的问题如果获得解决的话，其实对整个建筑领域会带动他们整个走势嘛，对不对？这个水灾其实 还是蛮小事的对你来说。
对，那是我的看法了。
可以，那你看目前建筑领域还没有解决的难题包括这个原料上涨，那你觉得短期内这个原料价格会回稳吗？
我觉得现在我们看的那个价钱已经是比较稳定了。如果你看全球的中央银行已经在升高他们的 interest rate， 他们的利率了，因为他们做法呢，原料已经全部是下跌了，你可以看到钢价、铝价全部都是已经跌了，所以这个是一件对 contractor 一件很好的事，因为现在 contractor 已经可以预算他们所要买的东西啊，他们不会降，那些材料不会降 volatile 的那个 prices， 如果那个价钱是太 volatile 的话， contractor 也是比较难 预算和 lock in 那些 prices 嘛。
明白。那如果你看美元一直在走强嘛，它对整个建筑领域的影响有多大呢？
我对这个美元来说应该是不会太大的影响吧，因为很多我们的construction rock 原料呢都是在本地买的，都是在马来西亚的价钱的。对，
明白。那在这个人力短缺方面，刚才你说到很多的那个 contractor 有跟你聊到说他们预计第四季的这个 labor shortage 的问题会慢慢的获得解决对吗？
是，对，是会慢慢的解决，不会整个方面全部解决到，但是我是跟有些 contractor 谈了，他们是说九月十月都是会有多一点工人进来帮助他们，这样会做工他们的 revenue progress 呢就会比较好。
明白。
因为这些多一点的工人。
明白，像这个也算是一个利好因素了。
对。
那你看公共领域在上半年的合约颁发呢是比较缓慢的，那只是第三季才开始有了起色，那如果我们的大选是落在11月的话，那公共领域嘛，政府那边他有可能在第四季颁发这个工程吗？
对于那方面呢，我就觉得第四季的如果大选在11月份的时候，我觉得工作合约是不会被发出去的。我觉得工作合约全部都是会
推到明年吧，
大选过后，应该是大选过后。
如果大选是11月的话，那12月他们也很难去颁发工程嘛，很多都要等到可能明年年头第一季才会有。
对对对，如果我可以分享一下，我是有一点点跟这些 contractor 是谈了，现在的方面呢，很多工作是因为那个是靠 上一年的 budget 来批发的。说上一年的 budget 很多工呢，因为那个高一点的价钱呢，因为那个原料已经升了很高，那些 allocated budget 呢是已经爆了的，说那个政府也是没有办法去推出那个工，说他们是要等到 budget 新的 budget 过去，给那些 cabinet 和那个 parliament members 讲好了，OK，budget 才可以批发那些新的工。
所以还很多东西是需要重新再去调整，政府才能够去批发，不然的话，那些现在的 contractor 他们也没有办法去接政府的这些工作嘛。如果以前的那个价格来颁发的话，
对，对，你讲的对。
明白。那你看，其实现在潜在的大型基建合约有哪些呢？是不是包括这个MRT 3呢，还是有其他的呢？
我觉得这个 MRT 区是最大的合约了，别的合约那个政府的，就是好像 Pembonio Highway、Sabah Sarawak Link Road 那些，我们都知道是已经在那边了的。但是 MRT 是一个全新的contract，我们它也是最大的 contract，整300亿，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
会
会
很
帮
大的
助
这个
呀，
利好了。那第
对。
四季你觉得还会出现什么利好因素吗？感觉上好像没有太多的利好呢。
是啦是啦，我有可能性 MRT 区可能会在第四季批发啦，这个可能啦，但那是我说跟有些 contractor 讲聊，他们是说第四季可能11月份 MRT 区这个合约可能会批发到，但是这个是一个
猜测啦，也要看大选落在
猜
几
测
时
啦，
啦，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
明白。可是你大致上还是觉得第四季还是会比第一二三来得好的，是吗？
对，我就是这样觉得。
可是第四季如果这些合约都少了，它还会比之前好吗？它会来自哪里呢？那些合同？
合约跟收入是不同的嘛，因为合约需要2、3年的时间去 execute 那个合约，但是我们看的收入啊，就是上2年、上2年前的合约，
会在第
对。
四季里边释放出来，然后他们会取得这个盈利啦，在这边呢、啊。明白，那你看这个私人领域的合约颁发状况是怎样呢？那据说呢已经连续2个季度下滑了。那我有看到一些报道说呢，其实公司跟公司之间互相终止合约的情况是有在出现的。可是以你的这个经验来说，还是你有听到一些 contractor 他们跟你讲的一些事，有没有很严重呢？
我看我是对那些比较大的 contractor 谈天，我是没有听过太严重的事啦，就是说，他们就是没有，
没有 domination 啊，
哎，
这个东西了。
啊是没有太多 domination 啦，就是说，但是私人领域我明白是有一点慢了，因为全部那些高楼大厦的发展商，现在的 situation，现在的比较难买屋子啦，现在的人比较难买屋子，所以他们 launches 也是会比较少了。对私人领域就是没有讲好了，但是有些 contractors 就是已经是看别的地方去争取新的合约了，所以有些 contractor 是看着那些 semicon 跟 data center 的 space，他们是要在那边的方面是争取合约了。
那一向以来呢，这个建筑领域呢，如果在私人这一块呢，是要依赖我们的这个产业领域嘛。像现在产业领域的销售也不是很好，也很少这个推介活动，所以会拖慢整个发展嘛。所以如果私人领域，刚才像你所说的，他们要找的那些增长方面呢，就是可能 data center 还有 semicon 的那一方面了，可能还有一些 commercial building，他们那些很像 factory 那些工厂那些也可能有机会了。那我们来看看吉隆坡以外的潜在合约当中，包括有这个古晋智轨列车 ART 嘛，还有这个沙捞越的道路工程，还有槟城南岛计划 BSI，还有一些填海工作的。那这些工程会陆续在第四季颁发吗？
我觉得PSI 是可能会，但是我所说过的，刚才那些政府的工就是需要 budget 过后，我觉得 approve 了那个 budget 过去，我们才可以看到新的工作才被 roll out 嘛，
明白。
就是这样说。
那我们刚刚过去的第三季，你觉得建筑股的盈利表现会不会符合预期呢？究竟第三季的被释放出来的合约也很多，然后之前像你讲的可能去年的一些合约到了今年第三季也慢慢提供了盈利了。
我觉得会符合预期了，市场上的预期也不是说很高了，因为contractors 已经是这三年以来都不是说成绩不是说太好，说市场的预期也没有这样高了。
对，比较之前比较差的，现在可能第三季其实表现还蛮优秀的。
就是这样说，对。
那你觉得投资者是不是应该暂时先避开建筑领域呢？
我觉得不应该避开，但是我觉得因为现在的 valuations 呢，不是说很高，也不是说很低。所以我们一定要选建筑股的时候一定要很 selective 的选，对，是要看这个建筑股说对他们是不是可以 generate profits， 明年第2023年的时候可以 generate profits， 因为很多建筑股呢是三年两年的时候他们的 order book 呢是越来越低，现在如果他们2023年的时候他们的成绩也不是说会很优秀，虽然那个 contract rollout 是会比较多，但是他们的成绩因为是合约是从两三年过后的已经是越来越少了，2023年的成绩也不是说会很优秀。
那可以这么说吗？如果那些专注在基建设施的公司，可能我们可以多看一下，跟那些专注在私人领域建筑那些高楼大厦的可能会要比较小心。
对，你说的对啊，建聪。
所以这其实我们要选股的话是选那些基建领域的建筑公司，他们的毛利会来的比较高嘛，那些 margin 嘛，大致上他们的盈利表现会比较好，比起一些只是可能哪一些私人合约的高楼大厦的建设的话。
也不是这样来说法吧， margins 他们的 margins 会我觉得是差不多一样的。但是是看，有时是看那个contractor 自己是怎么样去 execute 那个 job 和他们的 budgeting 吧。
所以一般上建筑领域的它的毛利 margin 都是单位数吗？还是有一些公司很好可以做到双位数的？
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之内的做到双位数的是比较少吧。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看整个马来西亚的市场listed companies 呢，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要双位数的，可能你是说这 Gamuda 还是 Kejaya Prospect， 别的我觉得是比较难吧。
那还有一个大家一直很有兴趣的课题，就是大马城 Bandar Malaysia 嘛。那政府之前好像宣布说他们考虑要重启大马城，那你觉得这个可能性大吗？如果大马重启大马城呢，这个对整个建筑领域的影响会不会很大？
大马城如果我是读者的，它的价格是1400亿的 GDP。所以这个1400亿的 GDP 大概是 40% 会是建筑的合约啦，那就会说大概500亿的合约是会变成可以我们马来西亚的建筑公司可以享受到的500亿，这个 figure 是很大的 figure 啦，这一定是会帮到马来西亚建筑领域。但我要说的是我觉得虽然这个 figure 是很大，但是我觉得他们发展的速度会比较慢吧。如果我可以说一个 example， 你看这 Guasa Damansara， Guasa Damansara 是2015年 you know 开发的，现在已经是7年了，但是发展速度也是比较慢吧。所以我对 Bandar Malaysia 大马城是觉得是会一个好事，如果他们可以推发出这个发展，但是我就觉得那个 probability 是比较少了。
可能政府会宣布来提振整个经济，给大家一些利好了，只是在他执行方面他不能够一次性的执行那么多，可能要分很多的阶段，也要看后面的那个财团是哪一些公司。如果只是靠政府独当一面去执行整个合约的话，那可能会很难。那如果是政府再加私人企业再加可能一些外企一些外国的企业三方面来 发展这个大马城计划的话，可能整个速度会来得比较快一点，但这个也是会拿大概10到20多年的时间才能够发展完成的一个 project， 对不对？
对对，你说的对了，钱总。
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Joe 的时间，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
谢谢钱总邀请我来这里谈一谈。
财经股市是 BFN 财经所制作的全新股市分析节目，这个节目将在每逢星期一12点在我们的脸书专页 BFN 财经和 YouTube 频道同步 live 播出。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要在我们的脸书追踪最新一期的节目，并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我们下集见。